经络本月经啊，一般的判教方式。那么这个根据天台六极我啊，那么这个天台六极我很重要。我们如果去看很多天台中的法师的注解啊，那么这个六极我经常用到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清楚啊。六极我也很重要，很重要，在我们整个对菩萨的判教当中很重要啊。那么我们先解释标题，再说明内容啊。那么这个六极佛呢，我们可以从两个来说，第一个从六个佛，第二个从极佛，这当中也是有个观念的啊。好，首先我们看六，什么叫六呢？显因果事相。那么这个六极佛它是啊，从凡夫到成佛啊，就是因果的事相。这个因果就是说，每一个阶位有它不同的境界，有它不同的功德妙用啊。每一个菩萨有他修因正果，他果上的功德妙用不同啊，所以开出来就有六个次第啊，叫做六。那么这个极呢，显佛性离体，就是说虽然这六个菩萨啊，那么他的每一个境界的功德妙用不同，但是就的佛性离体来说呢，是完全没有差别。这个极怎么说呢？这两个东西能够互相的融合成为一体啊，叫做极啊。比如说我们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啊，这个色空能够完全圆融无碍的啊。这个极呢，指的是两个东西能够互相的融合成为一体啊，叫做极啊。那么我们再看下面的一个要点啊，所谓的极而常六，就是说无差成差，就是说虽然就着佛性来说，那么这六个人啊，他是没有差别，每一个人佛性通通所谓的再凡不减，再生不增，那叫无差。那么为什么讲成差呢？但是就缘起的因果上来说啊，每一个菩萨有不同的他的境界，他的功德的差别，就成差了，就事相来说成差。对，讲极而常六。那么另外一个说呢，六而常极。那么差极无差，虽然有六位的差别因果，但是呢，就着佛性来说是平等没有差别。那么天台宗为什么要强调六，又强调极呢？这个地方就是破除我们众生的两种的所谓的偏一边的情况。比如说有一种人啊，他直视内力，他能够不断的修行啊，从事向上用功啊，但是呢，他不敢肯定啊，他有佛性啊，他内心的本具的这种清净心啊，跟诸佛完全没有差别的。他虽然内心很多烦恼，但是他记住诸佛的德能啊，诸佛果上的三生四世五眼六通这种德能啊，他嫉妒，他不敢承认，那么这种叫执事内力。另外一个叫执理废事，他认为说啊，他内心何其自信，本质清净啊，那么何其自信，本质具足，那么他就不假事修。虽然具足，但是我们就因缘上说呢，我们已经是一念不绝啊，所谓法身流转六道，名字为众生。所以说呢，我们能够知道六而常极，极而常六，我们就能够保持一种中道。我们知道说，信德我们本具，但是呢，必须修德有功，信德方现啊。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六极佛，有这个意思啊。那么这个是先解释标题啊。那么我们有这个标题的认识以后，我们再看它的内容啊。第一个六极佛，第一个是离际佛啊。那么佛性离体，众生本具啊，这个理即佛是一切众生在理上来说，他就是佛。为什么就理上来说他是佛呢？因为佛性的离体啊，十法界众生通通具足，地狱的众生也有佛性啊，叫众生本来具足，并不是说诸佛才有啊，众生本来具足的啊。那么我们看这个古德的偈颂啊，动静理全是，行常是尽非。敏敏随物去，渺渺不知归啊。那么我们众生的身口意三眼，或者动态或者静态，那么不管是动或者静啊，理前世在理体上啊， 当体就是真如的全体大有，当体就是真如了，在理上来说。但是呢，行常是净慧，这个行指的是现行，这个常指的是隐藏，这个行常跟前面的动静是完全一样的。那么前面是就理上来说是理前世，但是这个地方是就是事，就是事上来看呢，看到我们众生的起心动念啊，我们生口业的造作啊，那是事尽灰啊，完全是违背的真如佛性啊，那么完全是随时无明烦恼造的业啊，跟真如完全不相应的业，所以讲行常事尽灰啊。那么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我们啊，明明随物去，渺渺不知归。那么这句话是说明我们众生的情况啊，明明就是昏昧不明，我们的内心啊，完全被无明覆盖啊，随物物去，这个物是六尘的境界啊，被这个六尘的境界转啊，为境界所转啊，贪爱执着这种色身香味触法的境界啊，所以讲明明不知归，这个明明也是当昏昧来说啊，知道回归我们真如本性了。好像说啊，我们前面说的佛陀所说的比喻啊，一个穷子。他不住在自己的家里面，他的家里面呢、啊、是一个所谓的种种的珍宝，那么他就是呢到外面去流浪、啊、做乞丐的生活。就比我们众生呢、啊、我们不能够安住在真实本体上去受用这种菩提觉华的涅槃寂静的功德，而呢被这个六尘的境界所转，那么流转六道，受了这种生死的果报。所以这个地方是说明我们众生的情况，明明随物去，渺渺不知归，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的佛性才不能开显的，完全是随顺攀缘心的。那么这个礼记佛是指的一切众生，就是佛，就是离体来说都有佛性。第二个，我们看名字记佛，闻经达理，断于生性。那么他能够听闻经典，如理的思维啊，能够通达实相的道理，那不但能够达理，而且能够断除内心的疑惑，升起的信心，升起的信心，他能够真正的对所谓的何其自信本质清净，何其自信本质记住，他能够升起坚定不移的信心。好，我们看这个记诵，方听无声曲，始闻不死歌，今知当体是方恨之蹉跎。那么他能够听到无声曲，又能够听到不死歌，这个无声指的是不生不灭啊。他知道说，哦，原来我们在一切的生死果报当中，一切的生灭法当中，有一个不生不灭的佛性存在。那么什么叫不死歌呢？就是说我们在无始劫的生死当中呢，有一个他不生死的东西存在。那么这个无声曲、不死歌都是指的我们众生本具的佛性。那么这个时候他能够听闻到了，也能够升起的信心了啊。当然他一定从大乘经典里面去得到这种认识的，产生圣解的。那么今知当体是啊，方恨之蹉跎啊，他知道说啊，原来我们这念妄想啊，那么所谓的极妄是真的、啊、我们真正要开解佛性啊，真正是不必心外求啊，就在我们现前一念无明烦恼当中，我们能够降服他，狂心堕陷，歇即菩提。所以当体是极妄是真，方恨之蹉跎。那么到这个时候呢，这个菩萨他能够闻经达理，断于生性以后啊，他内心的感觉是怎么样？方恨之蹉跎，冤枉啊，无始劫来啊，那么都是随顺无明妄想啊，流转三界的生死。那么这个时候呢，他能够真正的开始往菩提道上是前进的。那么这种圆觉明智慧呢，在这个教下来说大开眼界啊，在中门来说明心见性的，明心见性的啊。那么他是明智，为什么讲明智呢？因为他对佛性的认识是假借语言文字的认识的啊，这种是属于开悟的人，但是他还是凡夫啊。第三个，我们看观众记佛，一解起观尽智相应啊。那么前面他能够产生理解，那么这个菩萨呢，进一步能够升起观照的智慧，乃至于尽智相应啊。那么这个尽是他所攀缘的境界，这个智是能观的智慧，能够相应，两个合 不相分离的啊。我们看这个偈颂，念念照常理，心心习幻尘，片观诸法性，无假亦无真啊。他每个念头起来开始啊，不管碰到什么境界，能够照到这个真如佛性之理常理。那么心心习幻尘啊，这个心心也是讲念念啊，能够习灭那么内心对这种虚幻六尘的贪爱跟执着啊。那么遍观诸法性，无假亦无真啊，他普遍的观察一切法的本性啊，他这个时候不再被诸法的相状所转了，观到诸法的实相离体了，是什么情况呢？无假亦无真啊。那么这个假指的是有，这个真是就是空来说，就观察一切法非空非有，如梦如幻。你说他没有，他有假名假相假用；你说他有，他还没有真实性啊。一切为法如梦幻泡影啊，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啊。所以这个观用偈佛呢，他从前面的明智慧打理身性以后，开始把这种依照这个结啊，来依教其观，那么来降服他的烦恼啊。这观用偈佛这个境界更高了，这个观用偈佛能够扶助的三界的见识烦恼。比如说我们讲这个偶益大师啊，他老人家临命终的时候啊，这弟子问他说啊，说师父啊，你老人家一生啊就是钻研天台判教啊，你老人家的位置在哪里啊？那偶益大师讲啊，言教位中真佛言啊，不知毕竟复何人，就言教明智慧啊。那么当然偶益大师也可能是谦虚了啊，也可能是谦虚的，可能是法身大师称言在的，也有可能啊。不过他老人家自己说是言教明智慧，那么天台智者大师呢，就是言教无品观后位，扶助了见识烦恼啊，无品观后位。第四个，我们看相似即佛，以实相理相似得见。那么这个时候呢，由前面的观恨慢慢的增长啊，对这种实相的第一地理能够相似得见，相似就是没有真正得见了。相似得见啊，那么这个菩萨都是断了见识烦恼了啊，断了见识已经是了脱了三劫分断生死啊。我们看他的偈颂，四柱虽先落，六尘未尽空，眼中犹有意，空里见花红啊。那么四柱，我们把一切的烦恼分成五柱啊。那么异界的见惑是一柱，那么异界的思惑是一柱，色界的思惑是一柱，无色界的思惑是一柱，三界的思惑就等于三柱了啊。然后界外的无明是一柱，总共五柱啊。那么这个时候，这个菩萨能够四柱虽先堕啊，能够把整个前面的四柱都脱落了啊。简单讲是断了三界的见识烦恼，但是呢，六尘未尽空啊，他对六尘的执着还不能完全降服，还有界外的无明啊。那么眼中有意，空里见花红啊。那么这个时候它是个比喻啦，那么他眼中还有这种白内障，这种意，这个意就是白内障，比他的智慧还没有完全开显。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空里见花红，那么虚空本来是没有花的啦啊，那么他在虚空当中还能够看到这个花红，还能看到红花啊，表示说他对这种诸法，那么他还有这种界外的我法二执存在，净身的我法二执存在，所以空理界花火，简单讲他还不能够证到诸法毕竟空，不能够证到二空的真如，他只是断了三界的见识而已，所以讲空理界花火。那么这个是讲到相似即佛，断了三界的见识烦恼的菩萨了。那么他以后呢，他就剩下的变异生死的，他没有分担生死，但是他还没有破明正法身啊，所以讲疑实相理相似得见，他还没有真正的破明正法身，还没有到地啊。这个相似即佛的阶位呢有三个，实性实行实回向啊，实住，对不起，实住实行实回向都是相似即佛。那么前面的明智即佛跟观众即佛呢，是属于实性位的菩萨，实性位的菩萨啊。所以我们看第五，分正即佛，分破无明，分正法身啊。那么这个菩萨能够破一分无明，正一分的法身啊， 分破无明啊。那当然能够破两分的无明，就证两分的法身啊。或尔心开悟，湛然一切通，穷言犹未尽，上见夜朦胧啊。那么这个或尔指的是通达无碍的意思。那么内心能够对一切法能够通达无碍，能够开悟了啊。那么湛然一切通，这个湛然是清楚啊，湛然一切通啊。那么他能够真正的观察一切法，真正是如梦或如幻的，不管是三界的一切法，乃至于界外的生死涅槃啊，都是等空化了啊，能够湛然一切通。但是呢，穷言犹未尽，上见夜朦胧啊。他虽然能够破一副无明，证一副法身，但是他整个无明呢，有41品的无明啊。那么他必须要地地的破，所以讲穷言犹未尽，他对整个真如佛性的开显还没有完全啊。那么下面做一个比喻的，上见夜朦胧。那么比如说我们一个月亮被41个云层所遮盖，那么我们去掉一层的云层，整个月亮的亮度就增加一度啊。那么这个时候这个昏证即佛的菩萨呢，他就这种情况，他对真如佛性的开显啊，他还是慢慢开显啊，还不能够完全圆满，但是他月亮已经显现出来了，那么看起来是朦胧，还不是很清楚，上见夜朦胧。那么分证即佛是属于实地到等觉的菩萨，都是分证即佛，分破无明，分证法身，名字为分证。那么第六个六究竟即佛，穷言极底自断圆满啊，他能够穷究诸法的根源，这个极是通达啊，通达诸法的根底啊。那么简单讲，就是诸法的根底就是我们真如佛性啊，一切法都是我们真如佛性显现出来，一念的迷生死浩然，一念的悟轮回顿息啊。那么这个菩萨能够这个等于是讲究竟即佛，等于是讲佛果了啊。穷言极底，那么自断圆满，不管是就的自得断得都圆满了啊。那我们看这个偈颂，从来真是妄，今日妄皆真，但复本实性，更无一法性啊。那么过去啊，过去的境界是真是妄啊。一念的迷啊，前真成妄啊，完全是啊，随处妄想习气啊，这潜水成波了。那么现在是什么情况呢？今日妄皆真啊，现在是前真前妄即真，前波成水了。那么但复本实性，更无一法性啊。那么成佛事实上只是恢复我们本来具足的佛性而已。那么更无一法性，没有一个法是外来而得的。比如说诸佛的功德庄严啊，三生四智五眼六通啊，无量百千陀罗尼门啊，事实上我们都是本来具足的，所以讲更无一法性。那么我想从这个更无一法性，我们可以清楚说啊，事实上我们整个学佛的过程啊，是修舍，你把你的妄想执着舍掉了，并不是修德。所以金刚经说得好啊，离一切诸相，即名诸佛。我们能够离一切相，离一切相，并不是说我们内心啊，好像什么事都不做，一切境界都没有。就是我们面对一切境界的时候，我们内心的不执着。那么这个时候，离一切诸相，即名诸佛。那么这个地方讲，更无一法性，完全是把无明妄想去掉，使令整个本性里面的德人性德开显出来啊，更无一法性。那么这个是讲到六级佛有六个阶位啊。那么到这个地方正果篇第四等于是圆满了。诸位有没有问题？好，没有，我们再看第四加三的结劝。那么结劝我们分成两个，初结四法要，第二个总结劝修经初啊。我们先把前面的观念做一个解释的哈。那么我们强调啊，整个修行的下手处是现前一念心性，因为这个是十法界生成的关键呢啊，我们这一念明了心性啊。那么这个心性呢，就缘起上来说呢，有两种情况，第一个是不觉，第二个是觉啊。那不觉是指我们凡夫的境界，一念的不觉啊，那么随顺无明妄想执着啊，那么起惑起贪嗔痴的烦恼， 造业，造有漏业，烧到遗忘的业，那么由这个业呢招感三界的生死。那么我们面对这个三界的生死，又起另外一层的祸，在造业，在受苦啊。所以我们这念心性呢、啊，就是反复来说呢，完全是祸业苦的境界啊。所谓的烦恼障、业障、报障啊，有烦恼业跟果报障碍我们真如本性的显现，好像我们一个穷子在外面流浪一样，过着乞丐的生活。那么现在怎么办呢？就必须要觉悟了。我们学佛以后啊，我们体验到三界的生死的痛苦啊，那么我们知道我们真如本性啊，等待我们去开花。那么这个时候觉悟了，那么觉悟以后，第一个必须发心了、啊，立定我们整个修行的目标。我们最初的是思维苦谛啊，能够发起的处理心，那么把这个苦谛再扩大，那么我本身有苦，一切众生都有苦，我必须赶快的成就圣道啊，来解救一切众生的痛苦。这把苦谛扩大以后呢，就变成一种悲心啊，菩提心了、啊。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整个修行的一个目标，上求佛道，下化众生。比如说我们以净土来说，我是一个业障凡夫，我不能够为众生做什么事，那我赶快要求生极乐世界啊，那么成就我的法身以后，才能够趁愿再来啊。那个时候我们就是一个法身大士啊，我们有神通妙用，我们能够观察众生的根基啊，能够使令众生的善根成熟啊。要否则的话，我们现在能够做的很有限啊。所以我们这个时候立定了一个修行的目标，发心。那么发心以后呢，我们必须要记住正见。从人天的业果三法一思相应啊，把整个宇宙观人生观、啊、建立一个政治正见。那么第三个，我们有正见就开始修行了啊，以这个戒定慧来降伏我们的现前烦恼。那么修行以后慢慢产生功德了，我们内心啊慢慢在这种烦恼不寂静当中，慢慢能够成就菩提结华的涅槃寂静的功德啊。那么有这种正果的功德成就啊，我们能够进一步的发起更深一层的目标理想发行啊，那么再引申下一次的正见修行，这个就是一种所谓的返望归真了。那么他所慢慢开显的功德呢，从前面的烦恼障、业障、报障所取代的，变成法身的波罗的解脱的啊，清净的法身波罗的智慧解脱，解脱的是离一切的束缚啊，自在解脱啊。那么这个是我们。事实上我们整个四篇啊，它整个相状啊，所探讨的都是讲到凡夫的境界，讲到圣人的境界，讲到从凡夫怎么到达圣人的境界。那么整个根源就是离不开我们现前一念心性的啊，所以我们这个地方我们正式说明我们修行的下手处啊，就是转我们这一念的不觉，你用什么方法诵经持咒，那么拜佛的方法，要把我们这一念不觉的心要转成觉，这个就是我们整个修行的目标了。所以我们修行呢，不能够心外求法。那么第二个，以二总结欠修啊。那么总结欠修呢，我们先引用偶祖的一段开示啊：持戒为本，净土为归，观心为要，善有为一啊。那么我们。在佛法修行，第一个必须持戒啊，特别是四种根本重戒，这个是我们修行的根本，是我们的地基。那么我们修行，比如说我们今天修行很多，我们出家持戒啊、诵经啊、拜佛等等，那么我们必须把这个功德要导到哪里去呢？我们应该怎么找一条路，能够让我们今生能够解脱三界的生死呢？这个时候讲净土为归了。把我们一生的修行啊，回归到我们临终的一念的正念分明往生极乐世界，这个是我们整个目标了。我们内心有目标，我们内心就安定了。我们活着一天，我们就是自利利他；活着两天，就是自利利他。那只求临终的一念能够正念分明往生极乐世界，净土为归。那么下面第二段，观心为要，善有为一。那么我们平常修行啊，可贵的是要观心啊，观察我们这个起心动念啊。不能起烦恼，起烦恼马上要转啊，把一切事项的修行呢、啊、回归到我们这一念啊，借事修心，借事修心。那么第三个善有为一啊， 我们修行啊，这个旁边的善知识很重要啊。这个近朱则赤，近墨则黑啊。我们还没有进入圣位啊，外在的环境对我们影响很大啊，所以我们要亲近善知识，亲近善知识啊。那么这个是所谓的善有为一，这个就是外在环境来说啊，有四个原则啊，这四个原则诸位可以体会一下。这个我们再以一个偈颂来跟诸位做一个总结：唯海回视积如山，别类翻成四海难。世界到头终有坏，人生弹指有何欢？尘难作你今天变，带脚披毛立万端。不像此生生净土，投胎一错回视难。啊，那么唯海回视积如山啊，我们无始劫来的生死啊，啊我们。为就是我们丢弃的这个尸体啊，我们回头一看啊，哎呀，积如山啊，堆积起来像须弥山一样啊。比如说释迦牟尼佛成道以后啊，告诉我们说啊，他过去做在三界当中啊，他做白狗，不但做狗还做白色的狗啊。那么做白狗的尸体啊，堆积起来就像须弥山一样，可见我们这个生死是真正是生死浩然啊，无穷无边的生死啊。那么这个生死当中呢，别类欢成四海难。我们在整个生死当中，因为生离死别所流的眼泪啊，这个堆积起来啊，像四海难一样，四大海一样啊。须弥山旁边的东西南北有四个大海，这么多 啊，可以看得出来啊。从这个譬喻当中，我们知道我们无始劫啊，在生死当中啊，是历经了多生多劫的生死啊。那么世界到头终有坏，人生弹指有何欢啊！啊，这就说明世间的无常啊！啊，乃至这个世界，整个山河大地，我们这个地球啊，再怎么样，总有一天要破坏。啊、我们今生啊，饶你百般快乐，无常毕竟到来。那么人生弹指有何欢呢？这个弹指的时间啊，啊，我们不能够厌倦这种刀上的锋利啊，刀上的锋利、啊。那么这个人生啊，饶你再怎么快乐啊，都是无常的啊，好像梦幻泡影一样。这个梦再甜美，总要醒过来啊。那么这个肥皂泡再好看，总要破裂。我们如果贪爱这个三界的生死啊，以后的生死啊，就没办法了断了啊。所以我们必须觉悟。那么所谓的人生弹指有何欢？那么尘难作你金千遍，带脚披毛立万端。那么在这个无始当中呢，我们在人道当中做男做女啊，金千遍。那么堕落到三恶当中呢，带脚披毛立万端啊，这个时间更多了，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三恶道当中受苦、啊。那么最后我们一个结劝啊，不像此生生净土啊，投胎一错回是难。所以我们一再强调，我们修行啊，可贵的是临终的一念啊。那你临终的一念，你要把握好，你平常一念就要注意。你对整个境界的贪爱，娑婆的境界就必须要降服了、啊、所以这个地方结界呢、啊、不像此生生净土，投胎一错非是难、啊、这句话说得好 啊，我们人生难得啊，佛法难闻啊，净土难信 啊，那么好不容易得到人生遇到的佛法，我们不能够把握这种真正能够无始劫的当中呢，这个唯一能够解脱生死的机会、啊、不像此生生净土啊，投胎一错非是难，临终一念啊，要是糊涂的话，撇而轻生，三界枷锁，万劫缠绕啊，投胎一错非是难啊。好，那么我们佛法刚才讲到这个地方啊。